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门。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的诗颂环节，让我们一起来唱诗，诗歌168首。唱诗，诗歌168首。
基督精兵前进，与魔鬼交战，全因仰望耶稣，信心都更坚。基督万军之主，领兵追求敌。一起共进，前进，前进，前进，号令唱今天，哈利路亚，阿门，圣灵永描述，基督精兵前进，撒旦去。致命，依靠神的全能，彰显他圣洁，被召所信福音，信心要落地，打破魔鬼阴影，真假变身。号令唱今天，哈利路亚，阿门，圣灵永摇声。
就一节，
基督精兵前进，团结每一天，服从基督。唱快歌，赞美主不息。前进，前进，前进，号令唱今天。哈利路亚，阿门，圣灵永摇声。
让我们去唱诗，诗歌195首。去唱诗，诗歌195首。
神奇我心有了女天国，可主所允许加美的荣耀之地，其名最欢乐，听其乐意，知其人欢喜。流星天神徒城市在乐园，赞美主一生破除困难，看见天日在主宝座台前，得享永福成就的平安。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同众声唱赞美主耶稣，在身上必听从主的话语，一步一步跟主走入天国。敬从圣徒举目望天城，向主所预备的福气，心中是做到是不变更， 写信，每在真正圣光照的地方，那在面耶稣救赎的人，把救恩也见出主的荣光，在那片乐声中又响起，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同众生唱赞美主耶稣，在世上必听从主的话语，也不不敢出主前。
就一节，
努力向前，一路不耽搁，是自由何不出我语。耶稣我错日夜看顾我，阻止平安水难叫我去，快要到那边光明的岸上，同天使和同灵在重生，永在那荣耀快乐的地方，从乐园之永世不分离。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同众生唱赞美主耶稣，在世上并听从主的话语，也不敢住主前。
让我们继续唱诗，诗歌206首。唱诗，诗歌206首。唱首到此，愿这样荣耀归主，阿们。
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聚会来敬拜神。我们来唱诗277首，唱诗277，喜传福音。跪下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 大家晚上平安，奉主耶稣圣名来正道。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十章的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的确，不但是社会世界性的这个疫情的冲击，在教会里头也听到也不少的信徒因为这样子的冲击之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都受到影响的。不管这个社会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很多企业公司都在亏钱，甚至面临倒闭的一个状态。所以因此我们也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弟兄姐妹肯定的也不少会遇到这样子的冲击，有可能会面临裁员，或者是减薪水，或者是做生意的亏损，甚至负债，或者是还在正在工作的，有可能比之前要承受的压力跟承受的工作量是越来越大。因此圣经还是留下了这个安慰给我们，尤其是下一句话，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他说他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 总是有一个出路。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每一年，每一个时刻都有很多难关，但是我们每一关都可以度过来的。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六章的33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3节跟34节，马太六章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如果你真的有忧虑，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你的心中，当你想到信仰，当你在祷告的时候，让主耶稣这位天上真神父亲亲自告诉你，亲自给你保证。所以一直我当传道的还是33节，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从管制令 MCO 开始，从这个世界的疫情开始，已经超过3个月了。我们弟兄姐妹纵使不能够到教会去，我们也愿意在网上继续的敬拜神，参加聚会，来唱诗祷告，听一听圣经的道理。因此我们没有缺乏，这几个月正道者都勉励我们依靠神，不离弃神，仰望神。甚至我们也知道疫情，当然从就业来说它是一个刑罚，但是疫情这个事情，病毒这个事情，在新约圣经来讲说它是一个末日的兆头，尤其是好像天灾越来越多一样。不但是我们还正在面临这个瘟疫疫情，而且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地震。所以因此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从信仰的角度来说，生活毕竟是会不容易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咬着牙根忍耐到底，为主来守这个信仰。所以我们愿意听，甚至我们讲，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有了这一切之后，还有一个就是也要有实际的一些动作，也要实际的一些行动。因此我今天的题目，我认为是在末世的信仰里面，应该对于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来讲说，是一个不确信，应该人人要去行动的一个信仰。它不只是一个圣功，它是应该放在信仰里头。所以传福音也应该在这末世这么困难的时候，却来得显得更重要，因为这也是耶稣的使命。已经到末世了，这个使命我们都要有份，教会要去负起责任。我们不说完成它，至少限度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进步，我们要用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选择讲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道理。一讲到传福音，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好像不跟我有什么关系一样。尤其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 我这耶稣教会听很多道理，但是在这传福音的事情上好像显得比较慢的。所以因此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观念，几个观念。我们不要认为说传福音好像是好，我们要怎么做没有那么简单啊，只有传道人可以做哦，不是的。我这里给大家几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他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如果我不传的话我便有祸了。他怎么会这样的表达？当然你说他是使徒，这是他的工作啊，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表达？我们再用一节圣经来做一个思考。我们再来看箴言书，箴言书的二十四章，箴言书的二十四章十一节，箴言书的二十四章十一节，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这边讲说，我们不可以见死不救。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这个动作是一种很自然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生命危险，在你的能力的范围之下，你很自然而然的很想要去把他把他扶一把，把他救起来。所以传福音有一个观念，有一个观念，就是在你周围所认识的人，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头，我们的同事，我们公司里面的人，我们的学校的同学，我们的邻居，我们生活的圈子所认识的人当中，有时候有听到一些甚至他们有一些苦难的地方，或者是你感觉到他们应该要有主耶稣救恩吧。所以它是一个观念，是一个观念，说我不能够见死不救啊。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要给你解救的啦，尤其是宗教啊，我们跟很多人讲的时候，多数人都没兴趣的，这也是真的。但是你也不能够否认说，在我们周围当中有人是等着被解救的，属灵上、灵魂上、生命上、精神上。所以就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应该有这样的人。我们多数都有这个面子书 Facebook， 基本上我们每个人的 Facebook 里头都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如果每一位信徒在他的面子书里头有一百个朋友当中，他感觉到哎，里头有十个，没有十个也有五个，没有五个应该也有两个吧，应该这些人我可以寄给他一些属灵的、宗教的、道理的、圣经的、信仰的一些信息吧。我的面子书里头有两百个，当中应该也有五个、十个是可以我成为传福音的对象吧。在我的生活里面这么多朋友，哎，突然听到什么事情发生，我面临了一种绝路，没有办法解决，虚空， 烦恼，哎，这个人不能够见死不救，这就是我们的观念，这就是我们传福音应该有的信仰跟观念。所以保罗说，我没有传，我有祸了，不能够见死不救。所以 这种的圣功，他不需要教会去安排的，他不需要等到布道会，不需要，他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提高一个敏感度，不能够见死不救。这就是第一个观念，这就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传福音的信仰。第二，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十章，我们看十四跟十五节。罗马书十章十四跟十五节，十章第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理的，怎么听见呢？十五节，没有奉差遣的，怎么有传道理的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观念，这边讲说圣经描述传福音的人的脚中，圣经描述是美丽的。我们看到这个传福音的脚中是美丽的，我们就不要去想说那是指传道人而已吧，传道人到处要把道理传出去，要走进慕道者的人的家，甚至有传道跑到医院去做这个医院的布道，他们的脚中是美的，他不只是指传道人，当然他也指这每一位弟兄姐妹传福音的脚中。但如果再思考，既然是脚中，脚中也可以指着说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容，我们的脚跑到哪里，走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那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因此我们有一个第二个观念，第二个观念要把这个传福音的事情放进我们的生活里面，让人在你的生活、你的脚中当中可以看到福音信仰的美好。所以这是第二种观念，第一种观念不能够见死不救，第二种观念这个传福音就在你的生活里头，就在你的生活里面。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一个姐妹她隔壁住了一对老夫妇，那隔壁的邻居老夫妇她的孩子们都在国外了，也跟他们邻居了十多年，这个姐妹从来没有放弃，从一开始认识他们，每当教会有布道会就会邀请这对老人家去，但是经过十年，这对老夫妇从来没有跟这姐妹去教会的。但是当有一天这对夫妇，这个太太或者是婆婆去世了，只剩下孤独的阿公，孤独的这位老人，那有一天这个姐妹其实在平时的晚上的家庭聚会，对不起，应该是教会的查经教会的查经，不是拜五拜六聚会，也不是布道会，他只是在平时的查经，他就驾车要去教会了。当他要驾车去教会的时候，外面站着就是那孤独的阿公，然后他就顺便的，那个姐妹顺便的问一问说，阿公你要跟我去教会吗？随便问而已啦， 过去十年正式的邀请他们去布道会，从来没有一次去的。那个姐妹只是感觉到站在外面的阿公顺口问一问说要不要去教会，结果那个阿公没有想到说等我去换一个衣服。后来他就跟这个姐妹的车到教会去了。按照见证，他们到教会去的时候，那个晚上的查经也只不过是十多个人而已。但是那是阿公老人家第一次踏进教会，在参加的这个查经班的过程当中，没有想到那个晚上带领的人，他所带领的题目叫做死亡。死亡，那个姐妹头低低的，感觉到第一次带来这个邻居阿公来到教会所讲的题目就是死亡。那个姐妹就感觉到说完了完了，接下来完了，一来教会就讲死亡，从开始死到最后。他说完了完了，这个阿公再不会来我们教会，因为他的太太才刚刚去世。但是没有想到在回忆的时候，那个姐妹就开始跟阿公说，对不起啊，今天晚上的题目好像不怎么适合你。那个阿公去回答这个姐妹讲说，其实刚才所讲的都是很对，也因为这样子，这个阿公也成为我们教会的弟兄了。所以你要有一个观念，传福音不能够见死不救，第一个。第二个，在你的生活当中，他这个传福音事情应该是在我们生活里头产生的，放进我们生活里面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想说传福音是啊要怎么去做很不简单的事情，它是传道人才可以办法去做的，绝对不是。它是我们每个人的可以放进我们的生活的角中里面带着的一种的观念。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23节，哥林多前书九章的23节，哥林多前书九章23节。所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为了福音，我们必须要在自己的平时生活社会的圈子里面做一些调整，做一些甚至为了福音而要必须要约束自己的地方，加一层动机，对所有的人事物加了一个动机，总有一天我必须要找机会跟他开口，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来教会。这应该是放进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而且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有信仰的表现，这种信仰表现不是装出来的，这信仰表现是内在生命的，因为有耶稣的能力安慰喜乐而在里头涌出来的一个表现，一个非常阳光有力量的一个表现。这个不是来自自己，这来自信仰。因此传福音是这样子的，是放进我们的生活里头，让人看到无声胜有声，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力量。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说，我们就讲说啊，传福音是要有恩赐的，传福音需要懂圣经啊，我不懂圣经怎么传福音。传福音要有口才，传福音要有什么样子的条件，绝对不是。传福音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平时生活里头，在你的脚中，把你所走的路，你的生活，你的脚中，让圣经来给你一个赞赏，说这是佳美的脚中。所以这是第二个观念，这是第二个观念。所以我们再继续第三个观念，传福音应该有的观念。我们看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看第八节。提摩太后书一章的第八节，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羞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以我为福音的同受苦难。为什么保罗会讲说不要以福音传福音的事情而羞耻？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对不起，十七章，《使徒行传》的十七章里头，保罗曾经跑到一个地方叫雅典的，那边的人应该都是很多哲学思想、有学问的，所以他也被请去一个公开的演讲的一个地方叫亚历巴谷。他们就雅典人就告诉保罗说：“哎，听说你那边有很多很奇怪的事，这是记载的《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节那边，来讲一讲新鲜的东西、奇怪的东西。因为听说你要见证一个能够复活的人，保罗要见证的是耶稣的复活，所以这样子的邀请好像有一点讽刺性的。当然，保罗也去了。”这种的状态给我们什么感觉？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真耶稣教会我们如此的信仰，好像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的，那个差距太远的。你走进会堂跟走出外面的会堂，那整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要在社会找这样子的教会，你找不到。但是如果你要真正找这样子的真教会，你在社会也找不到。你在社会找不到，只有这个地方，神降下圣灵的地方才有的。所以因此，我们应该要有个观念，有时候真的为了传福音，你会受到一些讽刺也好，一些给人感觉到用人家用异样眼光看你也好，是的，尤其是我们这真耶稣教会。有一次，有一个信徒给我们的一个电话联络，他说：“传道可以不可以去跟这个老人家，大概70岁老人家，他是一位公务员，退休公务员。”那拿了他的电话号码就跟他联络了。那时候有一位世系传道跟我在一起，那我们就联络他白天，然后我们就到了一个我们所谓马来西亚文化的妈妈档口妈妈档口，这是马来西亚文化妈妈档口。所以我们就用电话，从来没有听过，没有见过他，只是透过那位信徒的安排，那个信徒也是在传福音，他说这个老人家很想听基督教的一些事情。那我跟世袭传道就去了，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们。他看到我们两个，因为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家，他看到我们两个，因为那世袭传道更年轻，我也很年轻。那个老人家一看到我们两个，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吗？他说：“啊，这个教你们是教会的传道的牧师啊，我以为教会传道的牧师是年纪很大的，你们这么年轻出来，那太浪费了。因为你们这些人呢，应该回到社会去，尤其是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有生产能力的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吓死了，两个人吓死了，我们都还开始还没有讲话。那个老人家就讲说：“你们这两个人怎么去当传道啊？你们应该是在社会有贡献的。” 能够有生产力的，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怎么当传道？你要叫传道怎么回答呢？我们会遇到这种状态，我们会遇到这种状态的。在我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也是很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个很深刻印象的，有一个弟兄，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地方，而且那个弟兄就带我去一个华人新村，华人新村那很多屋子都是木板屋，最多下面两三尺是水泥这样子的，而且很多屋子门都打开不会关门的，所以那个弟兄就他有一个同事很好的其实他们是在巴萨一起工作的，在菜市场一起工作，所以他就带我到传道，你去跟他传福音，然后带我们两个走进去，走到那个新村，走到那个家，他就喊喊喊，他的朋友在里面还没有出来，我们两个人他就带我进入他的客厅里头，我们两个人站住了，他朋友一出来，朋友就说这是谁？他说我们的弟兄还好像教会的文化一样，还非常尊重说这是我们教会的传道，那是非常尊重哦，这个叫传道。结果他的朋友呢，指着用指头指，很凶的，你不要跟我来讲基督教，你们赶快走，你不走的话我有动作，我还记得这两句话，赶快走，不走的话就有动作，非常生气，这个是不好受的，这是不好受的。我就告诉他 OK 我们的弟兄呢，两边都对不起，哎呀对不起传道啊，对不起他的朋友，两边对不起。真耶稣教会，尤其是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末世当中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在基督教界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也是应该是很普遍的遇到被讽刺的，所以这种状态我们要有这种观念，所以有时候感觉到基督教育越来越好像新约圣经的最后的使徒约翰一样，被丢到帕摩岛去，被孤立。所以主耶稣曾经有讲过吧，主耶稣曾经有讲过，他说你们所受的那个圣灵是世人不能够接受的，世人不能够接受。所以因此传福音也是一种忍耐，也是一种我们不敢讲受苦。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六节，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为基督徒受苦，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个名归荣耀给神。彼得长老讲得很实际的，难道做基督徒会受什么苦呢？有什么羞耻呢？是有的。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但是这边讲说，倒要因这样子传福音，传神名字耶稣福音，而归荣耀给神。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末世要有的信心。既然我们处在疫情里面，疫情病毒给我们看到的新约圣经是末世的兆头，我想传福音是末世应有的信心。所以我们应该不能够只停留在哎呀多去教会啊，要祷告呀，多做圣工，不只停留在这边而已，它应该是变成生命里头有一所改变，尤其是末世当中应该负起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再看诗篇116篇，诗篇的116篇，诗篇116篇12跟13节， 诗篇116篇12跟13节，12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13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所以，传福音就是举起救恩的杯，把他的救恩，把这耶稣教会所得着的，从圣灵的启示的，非常清楚的得救基础的道理，把这个杯举起来，向神来报恩。我想，这个圣功却是不需要教会安排，它是生命的里头的圣功。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做圣功，我们愿意做，这也是很大的信心了。但是有时候教会的圣功，它是因为它有每一件圣功会有完成的感觉。教会安排了这个这项圣功，你完成了，甚至有可能有时候你被选到，哦，被选到宗教界老师任期3年，教会的自助会3年，什么样子的圣功要维持一段时间？是的，经过3年之后，我们感谢主完成圣功。还有每一项的事情，教会的事情，都会需要有人去做圣功的。但在教会做圣功是有一种完成的感觉。但是有时候传福音本身却没有一种可以给你感觉我完成了，没有，所以不是很多人愿意做，因为很冤枉的。有时候传福音你不晓得，你没有那么完成的感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责任是传，收成完成的是神，是属于神的，所以就变成说好像不是很多人愿意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说，我们因为传福音不以这个事情为羞耻，为了神的名字，这是我们报答神的一个很大的圣功。所以除了不只停留在教会每一件圣功我们一个一个的去完成它，把这个传福音的事情当成是生命的圣功，这应该是我们有的观念。所以我已经分享了三种观念，我们再讲最后的一个。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18节到21节。使徒行传第八章18节到21节，18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19节，说：把这钱币也给我，叫我手按这水，水就可以受圣灵。20节，彼得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吗？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21节，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今天我们教会传福音，有时候有人来，当然我们都很高兴，有慕道者走进来， 有人走进来，我们还不先称为慕道者，有人走进来我们都很高兴，对吗？但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对这个社会一些的防范，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不单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有爱，我们乐意的非常快乐高兴的看到有新的人走进来，但是我们的爱心也要有智慧，也要谨慎。所以在这末世的传福音的教会当中，我想我们应该也要想到这个问题，以免将来遇到心不正的人出了很多问题，甚至说带给教会有亏损的地方。所以 纵使我们教会在积极要去传福音之外，我们还是要有谨慎的地方，爱心也有智慧的地方。好，所以今天我所讲的这个题目，传福音是我们的信仰，传福音以信仰，我们必须带着这几样的观念。第一个，我们不能够见死不救；第二个，传福音应该是在我们生活里头无声胜有声，尤其是这样子变成了一个个人的步道；第三个，传福音也好像能够去面临羞耻，尤其在这个格格不入的社会里面，但是我们感觉到这才是拿起救恩的杯报答神的末世的应该有的信心。第四，传福音也要有智慧，传福音也要谨慎，因为在这非常不简单不单纯的社会当中，我们应该也有自我保护的地方。道理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唱诗281首，唱诗281首。 聚会到这里结束，大家平安。